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今天我们接着玲玲姐妹的来信聊拣选得救传福音的问题。在昨天的节目里，远方姐和我们分享了到底什么是预定，那就是神决定了，神预定了得救的条件，而不是预定了得救的人选。另外，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教导我们要在生前活着的时候认罪悔改，相信耶稣才会得救。今天我们要来回答玲玲姐妹的第三个问题，
圣经是否真的有说过耶稣死后曾到阴间向死人传福音，这该怎么理解呢？
我相信玲玲姐妹指的是彼得前书的3:19-20，那经文是说，我们简单一点，就第一句就是说，他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意思就是说，可能有人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就是说，耶稣死了以后，在他复活之前第三天复活，那这两天他去了哪里呢？那么有一种说法说他去了阴间，去干嘛呢？去阴间传福音。那么这个呢，本身也不是很有圣经根据，因为这边说的借着灵曾去传道给那些在监狱里的灵听啊，彼得前书3:19。那么这句话怎么样去解释呢？难道是说耶稣在死了以后复活之前到阴间去传道给这些的死去了可是没有机会信主的灵魂，向他们传福音，给他们有机会信主吗？其实这样子的解释是不太合适的，因为这个传道，传道是一个传讲，也是宣告的意思。
哦，
所以呢，我们比较接受的一种解释就是说，就算如果耶稣死后下到阴间，他是去宣告他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是去向这些阴间的灵宣告他已经得胜了，他已经付上了死亡跟罪的代价，他是去宣告，而不是去向这些已经死去的人传福音。这个传道也是一个宣告的意思，并不代表说这些死去的人他可以再听福音，再有机会信主
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如果耶稣真的在他死后下到阴间，那么他是去宣告，宣告他的主权，宣告他的救恩完成，而不是去传福音。这个中间有一个非常大的差别，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怎么样去解释圣经，怎么样去读圣经的一个问题。否则的话，那么就跟所有其他圣经的真理就违背了。
所以这个传道应该翻作是宣告，宣告耶稣的得胜。远方姐，在彼得前书4:6还有一节经文，可能也是一些人会容易理解错误的，就是为此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要叫他们的肉体按着人受审判，他们的灵性却靠神活着。这个又怎么理解呢？
我觉得这个意思是说，福音也曾传给已死的人，就是死人也曾有福音传给他们，可是这里并没有说福音传给他们的时候是他们死了以后，
就是他们生前也曾听到过福音。
是的，是的。如果这样解释就更清楚了，因为我们不能说死人就是说哦，他死了以后他才听到福音，而是说这些已经死去的人，他们生前已经曾经有福音传给他们。因为这边指的是那些沉溺于异教的嗜好啊、淫乱等等等等，这些人是在经文当中是不好的，然后彼得是劝导说不要向他们同流合污的。那么这些人呢，也许他们生前福音传给他们，可是他们并没有接受。
哦，那这样一讲的话，
感觉就能说得通了。
是的，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哈，我自己也常常会遇到很多的人会问说，诶，那这个人得不得救？啊，那个人他那样，他也能得救吗？我们常常会想要知道说，怎么样的人可不可以得救啊？那我常常喜欢用一节经文或者一段经文来提醒或者是回答这样子的弟兄姐妹。我就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的21章，耶稣跟彼得三次问他说，你爱我吗？结果那这个故事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可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呢更有意思。接下来的这个经文呢，我常常会引用来提醒弟兄姐妹。那么提到了说耶稣三次来呼召彼得喂养他的羊的时候呢，最后呢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18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轻的时候自己穿上衣服想去哪里就去哪里，但你年老的时候，你将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绑起来带你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可是呢耶稣说，你跟从我吧。然后呢彼得就问耶稣说，那旁边那个神所爱的耶稣所爱的门徒就是约翰了，那说那个门徒主啊，他将来会怎样呢？然后耶稣说，约翰福音21章22节说，我如果要他活到我再来，与你有什么关系？你只管跟从我吧。所以我们跟彼得一样，我们很想知道说那个人怎么样，那他将来怎么样。那耶稣这个时候回答彼得的是说，他将来怎么样与你没有关系，你跟从我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会想要知道谁得救谁不得救，可是耶稣这个时候提醒彼得说，你跟从我吧。那个人将来如何是他跟神的事情，与你无关。与你直接有关的就是你有没有向他传福音。那么他将来的结局是神会负责，可是你呢，你要跟从耶稣。所以我们要为我们自己的生命负责，我们也不太需要去管说这个人得不得救，那个人得不得救。当我们想要去知道说，我们想要去甚至说的难听点是论断去判断的时候呢，我们好像把自己站在一个审判的立场了。因为到最后谁得不得救是神有他的主权，我们是没有这样子的主权去论断去决定的。我们就把这个主权交给神，而我们只管跟从耶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提醒。
阿们，谢谢远方姐的提醒。有些时候我们的焦虑也来自于一种爱，但这种爱是出于人的爱，因为我们觉得我好想他，好，尤其是对家里人啊，很在意的家人朋友，怎么传他怎么就不信呢？所以我们心里面就特别焦虑，生怕他不愿意信，他从此就失去救恩。那刚才您的提醒也提醒我们，我们自己要跟从神，活出神给我们的心意，那同时去尽到我们的本分，去向他传福音，用我们自己和神有美好的连结做见证或者是一个榜样。那他什么时候信，他是否信，我们真的要交托给那比我们还要爱他的主。
是，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如果是为了这个人的救恩，我们想要他赶快信主，我们焦虑，我们很着急，那还是好的。可是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一种论断批判审判，觉得这样的人他也得救吗？其实这样子更是一种骄傲，而是我们觉得甚至说白了，他也配得救吗？他做了这样子的事情，他怎么可以得救啊？我们会用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去看待别人。那这也是我们需要提醒自己的，就是这人将来如何与我们何干啊？是神会审判，神会负责，而我们呢只需要向他传福音，我们只需要跟从主。
是的，说到底每一个人都需要向主交账，交自己的账。
是 是, 是。
谢谢远方姐这几个问题的分享，也让我看到当我们对特定的经文断章取义的时候，我们容易会有仁义的解答，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反着来想，就是说如果真的是这种思路的话，会否与神的性情与圣经其他经文相矛盾？如果是那样的话就说不通了，因为圣经或神的话语它一定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希望这些能够给大家一 些的思路。众弟兄姐妹如果有相关焦虑问题的话啊，也希望今天的问题给大家一些的亮光和启发。如果大家还有别的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发送给我们，我们的邮箱是乐谷 at 良友 .net。 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儿。我是永恩，
我是远方，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唱过高声。